台海爭端，中韓繼續唇槍舌劍，美國移派軍隊幫助撤離駐蘇丹使館人員，中共策六還耕，春耕補貼農民揭實情，日本眾議院接恐嚇信，揚言殺死岸田，脫口秀主持人宣布競選2024總統提名。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4月22号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南韩总统尹石月日前受访时提及台海及乌克兰议题，展现明确的立场，一次触动中国及俄罗斯紧张神经。学者分析，这番言论除了强调尹石月政府外交政策框架扩大，亦可能是正在启程访美之前做出明确的表态。请睇报道。
韩国总统尹石月日前接受路透社专访时强调，台湾议题不是单纯中国与台湾之间的问题，韩国和国际社会都坚决反对试图透过力量改变现状的行为。他亦就援助乌克兰议题上指出，若果出现国际社会不容的状况，我国可能很难坚持只提供人道上或者经济上援助，被解读为暗示可能提供武器给乌克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0号在记者会上回击，以主张两岸问题属国家内政，不容他人自悔枪声。南韩外交部罕见做出回应，说中国外交部严重外交失礼，由此中韩展开了唇枪舌战。有媒体分析认为，尹石月政府这次展现立场，可能让韩中关系回到建交之前。据自由时报报道，目前中韩展开交锋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今日出席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蓝厅论坛时，再次就台海问题重申中国立场，表示在台湾问题上玩火者必自焚。据中央社报道，韩中这次交锋在南韩国内引起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反弹，认为尹政府太过鲁莽行事，但被视为南韩执政党国民力量真正掌权者的亲尹派核心高层。战略规划部总长李哲圭在院内对策会议上则力挺尹石月，大批中国政府官员发言无礼，认为尹石月的发言非常具常识化、普遍性。他还在社群网站上发文写道，不是体格高大就等于是成年人，亦不是拥有强大经济及军事能力就能成为领导国家。呼吁跟着中方起舞的韩国在野共同民主党共同守护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时事评论人谢田表示，韩国看起来是收到了一些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压力，来自乌克兰的要求就是要韩国对乌克兰进行支持，这个韩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使俄罗斯比较怒火，声称要加大对北韩的支持，武器上的支持来对抗南韩，这样亦会令整个朝鲜半岛局势亦突然紧张起来。而韩国还同时担心，如果中共现在看来要可能对台湾动武的话，会导致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国际供应链的断裂，所以他只是表示台湾问题很重要。他说这样一表示呢，现在看到有触动到中共的神经，所以中共开始反应过度。但这个台韩国的总统也很强硬，他不卖中共的账，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不管怎样说，从现在的局势看来，东亚的局势呢会更加紧张起来。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4月15号接受印度媒体《周日卫报》时表示，中共一旦对台湾动手，战争就不会仅限于台海，因为它和多个邻国有多个领土争议，尤其是印度。下周将在华府举行的美韩会谈，是否可能就台海或乌克兰议题释出信息，亦因此更受南韩舆论关注。
拜登政府20号证实，由于敌对的苏丹军队在首都黑土木激烈交战数日，美国正在派遣军队为从苏丹撤离美国大使馆人员做准备。请看报道。
五角大楼发言人菲尔文土拉中校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非洲司令部正在监测苏丹局势， 并对各种突发事件进行审慎规划。文图拉在声明中表示，五角大楼正在黑土墓附近部署另外的兵力，用来保护美国大使馆人员，以及如果需要撤离时实施应急措施。但是声明没有提供细节，亦没有讲明撤离地点。自上周六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交火至今，联合国估计至少有185人丧生，1800多人受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周四对记者说，美国正在负责任的保护在当地避难的外交官，国务院正试图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将他们全部集中在一起。他说，显然我们仍然非常关注那里的暴力事件和持续不断的战斗，昨晚有所谓的停火，但没有持续很耐时间，所以人们仍在受到伤害。柯比说，为可能的撤离做准备的决定是拜登总统在最近几日做出的。柯比在白宫对记者说，总统授权军方推进预先部署部队并制定备选方案。柯比说，没有迹象表明交战任何一方在故意追捕试图伤害或瞄准美国人，但显然情况危险。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韦丹特·帕特尔表示，目前情况尚不安全，无法进行任何疏散，但是强调所有大使馆人员都是安全的。那些没有被转移到安全集中地的人已被指示在家就地避难。据国会助手称，美国官员已经告知关注局势的立法者，黑土墓大使馆大约有70名美国工作人员。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三证实，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遭到枪击，但没有人受伤。布林肯在日本访问途中对媒体说，但这一行动是鲁莽的，不负责任的，当然也是不安全的。一个挂着外交车牌和美国国旗的外交车队遭到射击。为了实现让交战双方停火，布林肯和其他美国官员已经与交战军事指挥官及其盟国亲密接触，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英国和非洲联盟。
中共政府近日陆续推出退林还耕、拆绿还耕、100亿春耕补贴等促使粮食增产的政策。有分析指，这个凸显了中共的粮食危机。请睇报道。
据《重庆日报》旗下的上游新闻4月20日报道，四川首府成都出现政府拆除了陈花重金打造的环城绿道的绿化植物，改种小麦、玉米等农作物。有关方面回应，市民投诉的拆绿还耕均属于按照政策要求推动复耕范畴，不存在违规之处。负责成都网红点为成都绕城绿道建设的成都天府绿道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披露，成都兴城集团纪委书记孙泽辉强调，要采取硬措施保护耕地，守好成都平原这块产粮宝地。绿道团队推动环城生态区逐渐转变成为城市产粮区，成绩有目共睹，坚决完成10.1万亩耕地复垦复耕任务。网友感叹，成都有100公里的环城绿道串联好多个公园，无奈前先至完工，现在又开始将公园毁了，重新恢复成耕地。过去是退耕还林，现在又退林还耕，反反复复，让人痛心疾首。而在农村，农业加大力度增产增收的难度很大。大陆居民陈先生表示，改革开放这30-40年，地方政府在农村只搞两件事，征地、搞房地产、搞工业区。他说，我们村以前是1500多亩土地，现在剩落300-400多亩都起了房屋。吃饭啊，现在地没人种了，地亦没了，不起房屋的地都污染晒了，无法种，整个环境都已经破坏殆尽了。我们以前细的时候吃的水都在河入边打，放在缸入边，现在拖地的布我都不敢放去河入边洗，好臭的味道。没办法，一级农田盖房屋，现在要种地的话去山上开荒插水道，没得救了。好像我们以前的海鲜都是好好的，现在没了，海都填了，起厂房了， 而家乜都冇啦。4月17日，中共官媒报道，中央财政近日下达资金100亿元，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统筹支持春耕生产，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中共一直有粮食危机感，中国是粮食进口大国，自产的粮食不够。他说农民真是苦，春耕很多人买不起种子化肥，如果春耕种子不播下去，秋天就没收获。共产党亦知道耕地面积被侵占被破坏，耕地面越来越细，粮食收购价格不合理，农民只种自己的口粮就完了，多种多赔，农民根本就没有种地的积极性。中共在这种紧张的国际关系下，他知道如果武力犯台遭到世界制裁的话，其实就会闹粮荒了，整个国家其实就要瘫痪了。粮食问题他是解决不到的，再有一个100亿，数字表面上看到很大，中国有几亿农民，几个人一家，咁一家先至核算100蚊。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22年粮食进口量1.4687亿吨，有玉米、小麦、大麦、高粱、大豆。2022年粮食进口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21.4%， 与2021年进口的 1.6454 亿吨相比，减少 10.7%。2022年粮食进口量处于历史第二高，仅次于2021年。据中国官媒报道，直至2020年底，中国大陆有近6亿栋城乡房屋建设，严重过剩。
日本众议院20日接获恐吓信，内容声称要杀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众议院将情报告知警视厅，当局正加强警戒。请睇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呢封恐吓信在20日晚9点过后发送到众议院公共关系科，信件名同内文都是“我好快就要杀死日本首相”。这个是日本国会短期内第二次收到恐吓信。国会相关人士透露，19日晚有另一封恐吓信发送到参议院，自称是宗教团体成员，已经在国会放置炸弹和沙林毒气。参院警务部对国会内部与周边展开搜索，并加强警戒。这封恐吓信发送到参议院公共关系科，称在众院第一、第二议员会馆以及参院议员会馆大量装置了高性能炸弹及沙林毒气装置，还称要在当地时间21日下午1点34分展开大屠杀，声称只有恐怖主义才能改变国家。这些恐吓信寄发的时机敏感，岸田4月15日到和歌山市集贺其渔港普选，准备进行演说前遭人丢掷爆炸物，随后在维安人员保护下平安撤离。日媒报道，涉袭击岸田的24岁犯嫌木村隆二在2022年曾因参选不成提出国赔诉讼，木村在诉讼时批评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及其与旧统一教关联，而对政治现状不满。
4月20日，保守派脱口秀主持人 Lori Elder 宣布将竞选2024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请睇报道。
70岁的埃尔德在霍士新闻塔克卡尔森今夜秀节目中宣布了这一消息，并随后发布了一条推文。他写道：美国正在衰落，但这种衰落并非不可避免。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新的美国黄金时代，但我们必须选择一个能将我们带到那里的领导人，这个就是我竞选总统的原因。埃尔德是一名律师，在洛杉矶中南部社区长大，曾就读于常青藤联盟大学，然后是法学院。通过做广播节目，他在保守派中拥有一批追随者，并且经常受到霍士新闻和其他保守派媒体的邀请上节目。埃尔德在2021年首次竞选公职，当时在46名希望罢免加州州长纽森的人中，他获得最多选票。埃尔德虽然是黑人，但他批评民主党的觉醒议程， 客人的命亦是命，和系统性种族主义理念使他的立场站在保守的一边。共和党方面已经宣布参加2024总统提名人竞选的有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克利、前阿肯色州州长阿萨哈·钦森和企业家维维克·拉马斯亚米。外界普遍认为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和前副总统孟克·彭斯亦会宣布加入这个行列。民主党方面则包括激进民主党作家玛丽安·威廉姆森和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侄子小罗伯特·肯尼迪。多位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准备在下周宣布竞选连任。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